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不可与神的话语争辩。
绝对不要与神的话争辩。任何时候，当你发现自己在与神的话争辩，你就是错的。
神的话语是永恒而且真实的，但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却不能够认为我们可以对神的话语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彼得在克西马尼园对耶稣的善意反应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例子，显明他想要与神的话语争辩。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叫我们看到耶稣在那一刻怎么样责备彼得，而且透过那次纠正彼得的错误，叫我们今天学习顺从圣经的功课。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查经时间。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第14章第27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能够准时的收听节目，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今天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的第14章。马可福音第14章的27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是撒加利亚的预言，耶稣是在预言自己。不过彼得以为自己知道的呢比先知所预言的更多，所以他与神的话争辩。希望这能够成为你我的一个教训，绝对不要与神的话争辩。任何时候，当你发现自己在与神的话争辩，你就是错的。没有两条途径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现在彼得正与主争辩，主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马可福音第14章的28到30节，耶稣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日出之前，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一天呢，已经在日落的时分开始了。就在今天夜里日出之前，第30和31节，耶稣继续说，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都这样说，没错啊。彼得又与主的话争辩了。我相信彼得呢，绝对是真诚的。我相信彼得是完全爱主的，我丝毫也不怀疑，也不质疑彼得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不认为彼得的失败是因为他信心的失败，或者在爱心上的失败。我认为呢，他的失败只是由于肉体的软弱，把自己啊看得太过高了。我们常常会自夸，或者为自己所做的错的事 向主呢随便发誓，答应主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主比我们更清楚，多少次你跪在主的跟前说，主啊，求您为我成全这件事，我答应你，我每天祷告一个小时。我相信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真诚的，但是主却摇摇头说，哎，算了，我们向神发誓，第一是不必要的，我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东西，我不需要答应神什么，因为神给我什么东西，那他是出于对我们的恩典而赐给我的，不是因为我配得。然而呢，我却常常设法给神要找一些理由，叫他赐给我们某些东西。而通常这个理由呢，并不是由于我是谁，而是由于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神呢，那就是我要替你办的事。你知道吗？我做了件挺坏的事啊，也失败的挺糟糕的，但是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是这样去答应神的，我要做什么什么。我设法去求神，好像是叫神给我些赏赐。但是神呢，不是因为我有优点，我配得，我良善，我努力，而把这个赏赐给我的。神赏赐给我，当然不是因为我给他做了假的应许，他赏赐给我，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就不用为了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而胡乱的去答应他。我不必答应他说，啊，我要做得更好啊，我要怎么怎么。我所要做的只是相信他爱我，因为我是他的儿女，他乐意会为我做这一切。神的祝福要临到那些信靠天父，知道他要赐福给他儿女身上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他爱他们。所以呢，彼得说了许多夸口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呢把话说得越激烈，人家听起来就越会信以为真。你知道吗？当你要大声说的时候呢，通常会显露出你的弱点。我听说过某传道人会把讲章啊先写成个大纲，但是在大纲的旁边呢就注明他当时要做的手势，比如说现在要伸出拳头，用力的向前举，来加重语气。还有呢，在这里要低下头来，摇摇头表示难过。他把这所有的手势都标明出来，整篇讲稿都注明要做的所有的手势。在其中的一个要点上，他注明说，讲到这一点要大声叫，因为这是一个弱点。所以啊，碰到弱点，你恐怕要大声的喊叫出来才行。所以彼得呢，也在声嘶力竭的喊叫说，主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马可福音第14章的32节里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克西马尼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橄榄压榨地。你或许猜想得到，橄榄山呢是一个橄榄园，你听过克西马尼园这个名字。其实呢，它不是我们所想的一个花园，而是一个林子，是个橄榄树林。而克西马尼呢是个压榨橄榄的地方，现在人们就在那里呢压榨橄榄啊，提出里面的橄榄油。经文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在橄榄山上，名叫克西马尼。马可福音第14章的32节里继续说，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 第33和34节说，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很明显的，耶稣思想到的是第二天就要发生的事，情绪上有些波动，可能他开始哭泣，呼吸开始变得沉重，非常的沉重。他不像平日正常的耶稣，可是门徒从没有看过他现在的这个样子。他对他们坦诚地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马可福音第14章的35和36节继续说，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阿爸呢就是父亲的另一种叫法了。马可福音第14章的36节继续说，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这两句的中间呢有一个分号啊，一个标点符号，这个表示呢中间呢隔了一段时间了。耶稣请求父神免去上十字架的这个承诺，因为在父神凡事都能。他祈求说，如果可能，求你叫这个时间呢过去吧。父神呢，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沉重的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十字架呢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是为这个时候而生，为这个时候而来。我们以为他一切事都能做，但对耶稣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件非常沉重、非常沉重的事。我们看到他第二天勇敢地面对整件事情，就会轻易地忘了他曾经在克西马尼园里激烈的征战。他是因为在克西马尼园里得胜了，所以在第二天才能够这么坚强勇敢地去面对十字架。常常是这样的，我们透过祷告得胜了，我们能借着祷告得胜。耶稣的得胜是为你和我而成就的，他在克西马尼园里进行着真正的战争，一旦在园里得胜了，其他的也就顺理成章了。真正的征战是在祷告的密室里进行的，不是在战场中发生的。而在这里呢，耶稣向父神祷告。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10节讲到他背负我们的罪，经文的中间部分是这样说的，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接着呢，第11节里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而在希伯来书记载着说，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我相信这个时候耶稣在园中心情是非常沉痛的，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杯撤去。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天父让他看到天上那荣耀日的景象， 全地被他救赎的人都围在神的宝座旁边。他从坐宝座的右手所拿的书卷里接过来，长老们献上充满馨香的金香炉，那是代表众圣徒的祷告，还有众圣徒唱荣耀的诗歌，赞美说他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他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师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想当耶稣看到在天上的那个荣耀的时刻，以及看到在你和我的生命里所成就的救赎，就继续祷告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36节。他终于得胜了。是怎么得胜的呢？就是借着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要是你为自己的生命而与神的旨意征战，你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很矛盾的，我知道。然而得胜之道是在于降服，是在于舍弃。一旦你为神的旨意而放弃自己意愿的那一刻，你就胜利了，你就踏上了胜利的道路。耶稣愿意把自己降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所以他就得胜了。耶稣祷告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我们也时常这样的祷告说，父啊，我们知道在你凡事都能，求你现在触摸我，医治我。主啊，我们知道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我们求你现在这样做那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接下去这样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就是有智慧的。弟兄姐妹，要降服啊，降服在那个境况之中。只要你是降服下来，交托给主，你就能够经历到生命中真正的得胜。马可福音第14章的37到40节继续说，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当然他们无话可说了。马可福音第14章的40和41节继续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请注意在40节那里这两句，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中间的标点符号是个分号，这表示经过了一段时间。我相信耶稣坐下来看着他们说，你们不能为我警醒，现在让我来看顾你们吧。这当中呢又经过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可能是 两三个小时吧。耶稣就坐在那里，一面守护着那些熟睡的门徒。他坐着看他们的时候，就一定是在为他们祷告。他看着他们，为他们轮流的祷告。啊，彼得，你真是非常的热情，很有闯劲儿，我爱你啊，彼得。但是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学习。你很有潜质，你有神可以使用的潜质。彼得啊，父啊，求你加力量给彼得吧，让他在改变之后能够去兼顾他的弟兄。求你不要让他丧失信心，父啊，求你牢牢地保守他。父啊，约翰，愿神赐福给你，我爱你，你有一颗可爱的灵。我想耶稣坐在那里，一面看着他们睡觉，他的心呢，一面在触摸他们，为他们祷告。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然后过了多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不知道，但是无疑的是，耶稣听到在山下靠着城墙那里，就是从大祭司该亚法家中传出来的士兵的吵闹声。他们大声的在交谈，犹大呢跟他们的谈话声，又听到他们走过来，渐渐的来到了客西马尼园。于是耶稣就对门徒说，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这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41到45节。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暂时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不是每个人都想让耶稣基督被捉拿的，但是主自己知道，那是必要完成的事件。正如查克老师所教训我们的，在关键性的晚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完完全全把他的人性以及神性彰显了出来，让我们因此得着了永恒的生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呢会给您分享节目的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让我们看到彼得是怎么样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信心，但后来呢却轻易地否认主。这是下次要查考的内容，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总结。
耶稣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们借着祷告捆绑屋里的壮士，然后我们进去抢夺他的家。祷告之后你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你不祷告真的就无法替神做什么了。所以你要祷告，除了祷告你真的不能真正的去服侍神。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一起来分享耶稣是怎么样被出卖的。希望你能够准时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